第十一回里面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从编织跟艺术结构的手法上，曹雪芹特别安排了一种贾静的生日的热闹跟秦可卿的病的对比啊，就是在人生的现象里有这么繁华热闹富贵的部分，也有这么冷清这么哀伤的一个个人将要步向死亡的这个对比。所以可能在下面要讲的这一段里，大家特别明显会感觉到这些女眷们啊，王夫人、邢夫人、凤姐，他们在内房吃了饭，那用完饭以后，贾蓉这个男家的这个最小一辈的男主人又进来回报，那种回报你可以感觉到外面热闹得不得了啊！他就讲说外面的男客已经吃完饭了，那么吃完饭以后，大老爷就是贾赦说有事，家里有事就走了，那二老爷就是贾政，贾宝玉的爸爸，那么也说他不喜欢看戏，而且也怕热闹，也走了。你可以看到这种，因为贾赦、贾政都是等于贾静的兄弟、堂兄弟，所以他们来拜寿是一个礼。可是他们也不喜欢多待，因为这些人都在做官，都是等于朝廷里面的大官。一方面也有他们的公务在身，有忙碌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知道贾政、贾赦如果在场，所有的子侄辈的人大概都不会玩得很开心啊，尤其贾政在那，宝玉就玩了，那大概看戏也看得不开心，所以其实他们也很知道分寸，就是到什么时候他来一下就走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有点像《红楼梦》，因为它是一个官场啊，他们都是做官人家的，所以这种官场里面的这种礼貌，吃完饭他知道他要走，所以他说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不爱听戏，怕人闹得慌，都才走了。好，然后他就提到别的一家子的爷们，那么其他的这些男客都被连二叔啊、强兄弟让过去听戏了。有没有发现贾琏跟贾强真的是招待，等于是男客的招待，所以他们就负责把这些吃完饭的男客就让到花园去，那么大家分别就把位置都坐好，要等准备要开戏了啊，要敲锣开戏，可以看戏。好，下面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贾蓉这个才不到20岁的一个男主人，他要负责接礼，就贾静要过生日，所有的王府、所有的这些官场都有礼要送来。那么这种现在我们大概也不太有这种习惯，以前看到那种官家里面，光是中秋节、端午节收礼送礼，那个礼会在很多家这样循环的，因为收了礼又可能又送出去，那种其实是一个大学问。你可以看到这里讲说，刚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境郡王四家的王爷，还有镇国公牛府，还有中靖侯石府八家，都派人拿了名帖送寿礼来了。那么这些是人不到礼到的啊，人没有来就是礼到。那么这个收礼就是一个大学问，因为他们都有名帖，这个名帖收下来以后他要登记，然后全部要上档啊，因为家里面有就是木牌挂在那个地方叫上档，我们现在也用到这个字，就档案资料，可是以前真的就是一个木的牌子，然后某一家收到什么什么礼就挂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账房，全部要把这个档全部要收好。那么收完好以后要写谢帖，这个谢帖要找这个派来送礼的人要带回去，然后接下来还要发送赏银，就是这些人送礼来你要给人家小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就交代这种家族里面贾蓉他怎么处理这个事啊。所以他说我都回了父亲，先收在账房里面，礼单上都上了档子了啊，所有的礼单都上了档子，所以有登记，所以将来这个人家送了礼，你要知道哪一家送了什么东西，因为别人家也要过生日，你还要回礼的，而且那个礼数要相当啊，所以也不能说人家送多了你送少，人家送少你送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做官人家大概最重要的一个记录，就是礼尚往来的这种关系。然后老爷的领谢的名帖，就是他收到了，然后所以他有一个回帖领谢，然后他也要把他的名片附上去，交给各来人带回去，所以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赏了。以前有旧的惯例，就是每一家所有的佣人应该是给多少两，就是小费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也要都要负责。所以你看到这个贾蓉其实蛮忙的啊，他一早起来就到庙里面去给他祖父磕了头送了礼，赶回来又接待所有的这些男客，然后现在又在收礼。所以这种大家族办一个宴会其实也不容易，可是也看到所有当时的贵族文化当中 很多人际关系，因为很多人都会计较说这个礼数周不周到，你在这里面有一点点失礼也就很麻烦。所以我是从比较现代的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怎么去管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个企业他能够办得好好的，其实也有这个部分，就是所有跟其他的机构来往之间的这种关联，那也许我们叫做公关啊之类的，可是他可以把这个管理办得非常非常的好。好，然后就所有的这些送礼的人也都留下吃了饭然后才送走了。这些都是礼貌，所以你可以看到女眷吃饭的地方、男客吃饭的地方，还有这些差役送礼来的人，人家跑了腿，你也要让人家吃个饭。可是那个吃饭当然又不一样，都要安排的。所以其实是蛮费事，就是家里有一个过寿这样的事情，那么一层一层的这种负责的这种关系。好，从这里以后他就交代完了，那交代完了以后，这个尤氏就是女主人，那么他们也吃完了饭，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哎，要不要到花园呢？要看戏。好，这个时候凤姐说了，凤姐说，我抽这个空，就是吃完饭原来就要到花园看戏，那么你们先去看戏吧，我去瞧瞧秦可卿，去看看荣哥媳妇，我再回来。好，再回来，就是他抽了一个空。这里就是对比了，如果要改编电影，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就是这边热闹得不得了，送礼啊，什么吃饭啊，那忽然凤姐说我要去看看秦可卿。所以进到了一个孤独的一个病房里面，然后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跟外面的热闹无关。这里面就是场景的对比。其实《红楼梦》每一回都在写人生，就是热闹凄凉，而其实加起来才是人生。就是我们都可能热闹过，我们也可能有一天会蛮孤独，那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在对比。所以《红楼梦》让你看到生命里面的这两面，就是借着吃完饭然后大家热热闹闹都在收礼的这个过程，忽然王熙凤说我去看看秦可卿啊，去看看荣哥媳妇就过来，所以你们先去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注意到王熙凤要走了，王夫人就交代她说，你去去就赶快来，不要去太久，那是侄儿媳妇，那么意思说你是长辈，所以你们再亲，可是这里面有礼数的啊，通常长辈不太会去特别探晚辈的病的啊。所以这里面当然也点明了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我想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的话，看到这一段会蛮奇怪。有没有看到说那个王夫人说你看看就过去吧，那是侄儿媳妇。好，这句话其实是古代的那个礼数，很严格的礼数，就是因为你是长辈，所以凤姐就要去了。凤姐要去一定有一个人要跟的，就是宝玉。好，宝玉要跟。那么我觉得这场戏宝玉要跟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不记得第五回宝玉第一次做春梦是在秦可卿的房间，记得吗？他喝醉酒，然后他别的房间都不要睡，他觉得那个房间都不好，就进到一个房间觉得好香啊，里面有一张美人的画，就是海棠春睡图，旁边有一副对联啊，嫩寒锁梦阴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所以他好喜欢那个房间，他就睡了。睡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到了太虚幻境，就看到了一个金幻仙姑，那个金幻仙姑长得跟秦可卿一模一样，所以那个人就带他看了很多的他们家族女孩子的命运，那个抽屉一个一个打开，最后他就爱上了这个兼美，就是跟秦可卿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女孩子，就跟他发生了性的关系。那是宝玉第一次的性的幻想，性的关系是在秦可卿的卧房，这是他第二次进秦可卿的卧房，秦可卿已经要走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对比，就是第十一回呼应第五回，就第五回的时候那个卧房里的主人是生命的全盛时期，第十一回这个卧房他 再一次进来，这个卧房里的主人已经病到要走了。所以其实《红楼梦》很精彩，就是他一直在让你看人生，而宝玉在那个地方就哗眼泪就流下来，因为他忽然觉得人生怎么这么虚幻，就是他第一次在这里喝醉了酒所梦到的那个美丽的世界真是春梦随云散，现在已经要消失了。好，所以下面你可以看到宝玉在这个场景里面的反应，很明显是因为他呼应到了第五回。所以他们两个就进了房门，悄悄地走到里间房门口，因为怕惊动了病人。然后秦可卿看到了，你看到秦氏见了就要站起来，就是其实病到那么重啊，我们大概也就算了，我们就觉得我病很重，人家一定会体谅，可是他一定要站起来，因为长辈来了，就是宝玉是他的叔叔，那 王熙凤是他的婶婶，所以他一定要挣扎着要起来，所以反而是凤姐非常体谅，就说你快别起来，你忽然这样一下起来身体会受不了的，所以就赶快走前两步拉住他的手说怎么几天不见就瘦的这个样子。所以他王熙凤就坐在秦氏的褥子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都看得出来王熙凤跟秦可卿非常的亲，这个长辈他就坐在他的床边了。可是宝玉不能坐在床边，对不对？宝玉是一个长辈的男性，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孩，可是宝玉也问了好，就坐在对面椅子上。好，所以这里面都有辈分跟礼节的意义在这里。所以《红楼梦》其实都在看富贵人家的这种严格的礼教啊，因为一般在平民家庭不会这么讲究，可是在大户人家他这种礼数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贾蓉是陪着来的，就秦可卿的丈夫，所以贾蓉就说赶快倒茶来，说婶子跟二叔在上房还没有喝茶呢。这里大家了解到《红楼梦》这些贵族他们吃完饭以后一定用茶漱口，比较擦的茶漱口，漱完口以后就喝最好的茶。可他们因为要赶来看秦可卿病，所以没有喝茶，所以贾蓉就非常的体贴，就是说用完饭还没有喝茶，所以特别交代赶快沏好的茶过来。所以秦可卿就拉着凤姐的手就讲了一长段的话，你注意一下这一长段的话等于是秦可卿最后一次讲他自己的心事，因为到十三回秦可卿就走了，所以他跟王熙凤讲了他的心事。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强的秦可卿，这个长得极美的秦可卿，他心里面的委屈全部在这一段话里面啊。他就说这都是我没有福分啊，没有福气，就他自己生病了，他说自己真是没有福，嫁到这样的人家，那公公婆婆又当自己的女孩似的待，就是过去一个女性的命运，第一个就是说你嫁人家的好不好啊？她命很好，她嫁到这么好的人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公公婆婆待你好不好？因为媳妇婆婆要虐待你就惨了，所以她说公公婆婆把她自己当亲生女儿一样，所以她也觉得命很好啊。就是秦可卿说这样的人家，公公婆婆又当自己女孩待，然后特别连婶娘就是王熙凤。就是坐在旁边的王熙凤，她特别要指导王熙凤，这里面绝对是秦可卿的懂事，就是你看你这个婶婶都对我这么好啊，那就不用说了，那除了你以外上上下下别人也没有从不疼我的啊，每一个人都是疼她的，都是疼爱她的，没有一个不跟她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结果反而得了这个病，倒把我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秦可卿嫁到这个家族来的几年当中还没有生孩子啊，几年当中做了这个新的媳妇，她的一种周到，就是上上下她也觉得自己命很好，嫁到这样人家，公公婆婆也好，可是忽然生了这个病的那种感伤。然后下面就提到说她因为生了这样的病，所以那个要强的心都没有了，然后自己觉得很抱歉，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还想到说他不能孝顺公婆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啊，没有好好孝顺过。那么就是婶娘，就是王熙凤，你这样疼我，我以后要孝顺你，可是也不能了啊。本来觉得这一生应该要报答王熙凤，因为婶婶也这么疼他，那他应该好好报答，结果他也要走。所以这里面其实等于是一个告别的话啊，秦可卿最后的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女性的情感啊，非常女性，所以他其实是讲给王熙凤听。就是也只有大概觉得王熙凤会懂，因为你知道这种话她也不能跟公公婆婆讲，对不对？也不会跟丈夫讲，反而是那种很亲的闺房密友，就王熙凤这种来的时候，她忽然讲了她女性的这种最细微的这些心事。可是你也可以看到秦可卿一直到病到这么重，她最后想的还是别人，就是要孝顺公婆，而且婶婶对我这么好，我也应该报答，都觉得好像该做的人间要尽的一些东西都还没有尽到职责就要走了，然后他自己就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呢，那现在已经是秋末冬初了，那大概熬不了这个过年啊，他自己在想大概熬不了这个过年。好，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宝玉的心事，宝玉根本没有听进去，宝玉就看到墙上的画《海棠春睡图》，看到秦观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方气袭人是酒香的对联，然后他想到他当初在这里睡午觉的时候那做的那个太虚幻境的梦，然后自己就发呆了。所以宝玉永远在看到人生的两面，就是繁华到幻灭，就这个卧房是他第一次领悟 性这个东西的，这个繁华这样的一个春梦。可是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卧房里又再次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所以《红楼梦》非常善于用同一个场景让你看到两面，看到他的繁华也看到他的幻灭。就是当初这个是一个金幻仙姑，是一个兼美，这个秦可卿现在已经病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宝玉看得出神，听了秦可卿说了这些话，如万箭钻心，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那么这个绝对是宝玉，对不对？就是宝玉的真性情，宝玉的这种真情流露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去看一个病人，我们大概也会稍微自制一点，可是宝玉就哭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当然也很难过，她听到秦可卿讲的这样的话非常非常难过。可是王熙凤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的讲话就会完全不一样。她虽然很难过，她怕病人如果看她哭反添心酸，就不是来开导解劝的。就你去看人家的病，总是开导病人，也是劝病人不要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看了宝玉这个样子就很生气，就说到宝兄弟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这是很标准的王熙凤的话，对不对？就是怎么搞的，我还没哭你先哭得一塌糊涂，这样。所以王熙凤就骂他说，你也太婆婆妈妈了，那病人不过是这样说，哪里就到这样的田地啊？就说你别听他的，说秦可卿说他活不了过年，那哪里就真的到了这个状态，而且能有多大的年纪，那么才不到20岁，略微的病一病，那就这样想，那不是给自己添病吗？所以你看到他一方面在指责宝玉，一方面也讲给秦可卿听，就说你总要往好处想，你生病你如果自己老是想不好不好了，过不了过年了，那么你不是又添了病。所以他同时讲给宝玉听，也在劝秦可卿，就说你总是要往好的地方想。那么这个时候贾蓉就是她的丈夫就讲了，说哎呀，这个病啊其实也不用别的，就是能够吃饭就好了。因为我们看到第10回的时候，那个中医给她把脉就讲到她的脾胃被克制住，所以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如果能够吃东西也许就好多了。所以凤姐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你看她非常非常有魄力啊，就是所以王熙凤的某一部分非常男性，就她就说宝兄弟太太叫你快过去呢，他就假借了一个理由说你妈妈在那边等你，你赶快走吧，在等你看戏。因为他看宝玉老在那边哭也不是一个办法，还要给他一直拿卫生纸，他就说宝兄弟你快过去吧，你别在这里了啊，只管这么到招的媳妇心里不好，就你这样子哭那个秦可卿越糟糕了，这样。然后太太那边又惦着你，就是王夫人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宝玉，就是疼宝玉疼得不得了，所以那边可能等着你要看戏呢，所以又惦着你。然后就跟贾蓉说你跟宝叔过去吧，所以他把两个男性都指使开了，因为他要留下一个时间他单独跟秦可卿讲他们，我觉得那里面很女性心事的话要在后面讲出来啊。所以这是王熙凤的利落，办事情利落的这种地方，也很清楚看到一个理性的管家的女人她的态度，她处理事情的态度，她不会婆婆妈妈的。因为宝玉是一个闲人，每天荡来荡去，所以很多的闲愁，王熙凤也不可能有这些闲愁，她就是处理事情啊，就是快人快语的就把事情处理。所以这里面非常精彩，就是宝玉一定要进这个卧房，因为这个卧房会让他有人生的幻灭感。可是宝玉又不能待太久要走，因为接下来是秦可卿跟王熙凤的对话，所以这里面都是作者的聪明的这种安排。可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最后剩下来的王熙凤跟秦可卿就会有一种荒凉感，因为那边开始开演戏了，热闹繁华，然后这边是这么凄凉的一个要临终的病人，他交代后事的这种感觉。所以两个人又讲了一些衷肠话，你可以看到贾蓉走了，宝玉走了，这两个女性坐在床边才谈了很多衷肠话，她当然没有讲内容，可是非常贴心的非常心事的话这个时候会讲。然后中间加了一段，就是尤氏，就是女主人打发了人请了2-3遍，一次一次来请说要看戏了要看戏了，叫王熙凤走。这里面当然一方面是做女主人的觉得这是我的儿媳妇，她生病了让你来玩，玩得不好她不安， 他觉得你不要老在病房里。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家里人生病，有朋友来，长辈来看，我们说啊，你可以走了，说好像你可能还有事啊，忙，其实是礼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三番打发人来，其实说明王熙凤一直待得蛮久，他把时间的因素让你感觉到王熙凤不是只是为了表面的礼貌，看看戚可卿就走了。因为那边打发三两次来请说赶快去看戏，赶快去看戏，他都不走，他还继续待下来。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写时间写得非常精彩，就是他让你觉得王熙凤这个时候其实很真情。因为王熙凤跟人不太容易深情的，因为他太厉害了，他都是很多厉害的关系，可是他这个时候其实是真的疼了戚可卿，就是对他来讲他也蛮想去看戏，那他也不怕被传染，他就愿意在那个病房里陪着那个秦可卿，在这个热闹的时刻他在这个病房里面待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两三遍有人来请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对比。那凤姐就跟秦氏说，好，那 你的婆婆两三次要我走，那我现在要走了，说你好好养着吧，我再来看你啊，就真的要走，要跟他道别。那你这个病应该是要好的，所以前天就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那也不要怕了啊，就是病一定会好，还是安慰他。那秦可卿就笑了，他说任凭是神仙能够治得病，治不了命。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秦可卿讲的话自己也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聪明的人，他知道他的病是来自于他的命。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说来自于一个寒门的女孩子嫁入豪门，他的所有的这种压抑跟委屈跟周到其实是把自己累死了。所以如果是命该如此，那这个病大概就是治不好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其实指的是个，就是他自己很清楚说治得好病可是治不了命。你还包括他那个弟弟秦钟去学校里面闹了一些事情，他就几天就吃不下饭，因为他好强，他觉得弟弟给他丢脸，好，没有让他们秦家在贾家有一个完美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他这种部分都变成他晚上睡不着觉，饭吃不下，所有的这个忧郁的这个来源啊，使得他的这个病的来源。他说总是想开了才是，就是王熙凤还是劝他，你不要老是这样想啊。那你说这个病不过是在挨日子，那凤姐就觉得说你这样想的话，病怎么会好？你总是要想开一点。那这个大夫说，如果是不治的话，怕的是春天，那现在还是秋末，那距离那个时候还有四五个月的功夫，什么病治不好啊？所以王熙凤就在开导他，而且知道那个医生曾经开了一个药方，就是要每天吃二钱的人参。那过去这种人家当然觉得人参是一个昂贵的东西，可是王熙凤就安慰他说，你看看，他说你公公婆婆听见说要治好你，别说一天是两钱人参、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得起。就是他其实在安慰秦可卿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这样的人家哪里在乎钱。可是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就是王熙凤的王家跟秦可卿的秦家背景真的太不一样。王熙凤因为他爸爸就是九省统治，他爸爸做的官比这个贾家还要大，所以他根本觉得吃人参算什么一回事。可他就担心秦可卿会担心，因为秦可卿来自于寒门，他对很多事情是非常小心的。好，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对比，就是这两个都是媳妇，可是两个媳妇背景不一样，还是有所不同。所以王熙凤也特别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就说每天吃两斤人参也都吃得起，你好生养着吧，我过园子里去了。好，秦可卿最后讲的话就说，婶子要体谅我不能跟过去了就是这里面你看他病到这个时候他还是礼貌的不得了，照道理讲我应该要送你过去的要跟过去，可是现在我跟不过去，我的身体不行了，那你空闲的时候我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好，这里面其实很悲哀了，就是大概时间不多了，所以婶婶有空就过来看看我吧，我们娘俩坐坐多说一点话。好像你会觉得他其实很孤独，他很多话也不能跟别人讲，只能跟这一个蛮梯级的这个亲的这个王熙凤讲。所以凤姐听了不觉又眼圈红了。所以王熙凤在这个小说里其实没有几个真情的朋友，秦可卿大概是非常重要一个，就他会为他眼红为他心酸的这个人就是他们两个那个很深的情感。王熙凤连跟她丈夫都噼里呱啦这样骂来骂去的，从来也很少什么眼圈红一下这种感觉，可是这种透露出王熙凤的心事的时候其实写得非常非常好。她就跟她说，我有空了必常来看你，所以她就带了婆子丫头然后就绕进园子走进来。 好，下面出来了一段很有趣的东西，就大家看到文学里面，我们现在的小说很少写小说写写忽然出现一首诗的，《红楼梦》常常有这种场景。下面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走进花园，但见，那这个但见是王熙凤看见呢，还是我们读者看见？作者并没有明讲，只是你觉得王熙凤走进花园就但见黄花满地，绿柳横坡，就开始出现了一首诗。那这个诗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家会感觉到王熙凤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可是王熙凤这一次因为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房，所有那个哀伤都还在她的身上，她看到的风景跟她平常看到风景不一样，她平常看到的风景都是乍紫嫣红开片那种热闹的感觉，现在她看到是满目凄凉。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根本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也不会写诗的人，可是她但见的时候在讲她的心情。所以这个小说的精彩就是，如果我们用电影来讲，刚才是一个外在场景的交代，现在是王熙凤心情的交代。就是她走得特别慢，她看到了河流，她看到了山脉，她看到了小桥，那么这些句子都在形容王熙凤的心情的节奏在慢下来，好像她离开了一个病人的病房，她要去看一个很热闹的演戏这件事情，可她一下转不过来，那个孤单，那个生病的孤独跟等一下要看戏的热闹，它中间要有一个节奏啊。如果他立刻就走过去看戏，然后又开始在那边热闹讲笑话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可这是一个转折。好，所以这个转折有时候一般的朋友现在读《红楼梦》会不太容易理解，尤其会，我记得我们比较年轻的学生，我建议他们读《红楼梦》，他们读到这种地方就跳过了，因为他们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什么若耶之西，曲径皆天台之路，他们就觉得很不容易懂的时候还是跳过。可是其实这些部分是心情，那我形容它有点像电影里面的这种空镜头。侯孝贤电影用到很多空镜头，《恋恋风尘》里面这个男孩子在金门当兵，当兵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每天接他的信，最后就跟邮差好起来了，最后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嫁给邮差了，所以他有点难过，难过的时候他就 走到后园，然后就看到老爷爷在那个蹲在地方地底下整理那个番薯田，他就问他说这个今年番薯收成怎么样，然后那个老爷爷就跟他讲今年的收成，可是那个镜头就移到天空，就拍天上的云，拍九份那边的山，很久一个镜头，大概一两分钟长，没有任何画面，就是他们的故事不讲了，只让你看到天空。其实是他的心情，就是 他又回到家里面，可是觉得人事全非了，就是他当兵以前这个女孩子跟他感情这么好，现在回来这个女孩已经嫁到别人家去，所以那个心情讲不出来的心情变成空镜头。所以小说跟艺术里最好的东西常常是空镜头留白。所以这一段看起来跟王熙凤的故事无关啊，黄花遍地，看到满地都是黄色的菊花，看到小山坡里面有绿色的柳树，然后小桥通若耶之溪，就是他走过了一个桥，这个桥下的流水好像是若耶溪，若耶溪是在绍兴城外的一条河流，那我特别跑去看，就发现臭得不得了，又脏又臭，那当然是2000年前传说里面西施那个美女在那边玩杀过的，所以我们的文学里都在写若耶之溪，所以文人常常会上当啊，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去看若耶溪了。那这个变成文学的典故，就是王熙凤走过那个桥，看到那个流水，她心情跟很多古典的东西有一种接头的感觉，然后走到一个小路，曲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路，然后曲径接天台之路，那天台是在讲汉朝时候的这个阮肇跟刘晨，他们两个进山采药，采药时候碰到了仙女，后来就被仙女留在山里面住下来了，所以若耶溪、天台山都在形容仙境，好像觉得这么美的风景好像不是人间的风景，是一个属于仙人的风景。然后看到石中清流急湍啊，这些水在石头上跳跃碰撞的感觉，篱落飘香，然后围在花园旁边的篱笆，就是用竹篱围起来，篱跟落都是在讲竹篱，那花掉下来满地都是还有香味的花，那树头红叶偏翻，秋天对不对，秋末，所以树叶都变红了，那变红了以后剩下疏疏落落的一些红叶，因为很多树叶都已经掉了，所以疏林如画，就是那个枯树枝叫疏林，已经没有什么树叶的树木，像一张画一样啊，像元朝像倪瓒的这种枯树的这种画。西风乍紧，西风是讲秋风啊，秋天都从西边吹来的风越吹越紧， 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好像春天已经有点远了，那个春天会叫的黄莺已经都不再叫了啊。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又添琼雨，可是没有黄莺的叫声，没有春天的黄莺叫声，增加的是秋天蟋蟀的叫声。琼是蟋蟀，那么琼其实也常常扩大，不只在讲蟋蟀，也讲所有的草虫在秋天的鸣叫，叫琼雨啊，叫琼雨。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全部是王熙凤在一个很落寞的心情里面，看到了花，看到了小路，看到了流水，看到了红叶，听到了这个虫叫的声音，就是这些王熙凤平常不会感觉到的东西她忽然感觉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在生命里面，有时候你爱热闹，然后你不太容易听到某些声音，可是有时候你忽然寂寞的那一刹那，你会感觉到风景跟你中间有一种对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加入的这一段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变成了一个王熙凤心情的场景啊。所以《红楼梦》绝对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描绘的小说，它其实有很多心理的描绘，可这个心理的描绘有时候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学西方文学评论就会说《红楼梦》没有心理描写，其实很多心理描写，那个心理描写是借着诗在传达的，他常常很刻意的避开一些故事的叙述，忽然进入到诗句的时候，那个心情的描绘就出来。我想这一段是最明显啊，最明显，你特别感觉到那个病房里面跟秦可卿谈中长话的王熙凤心情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所以他会看到见这个遥望东南见几处依山之榭啊，看到水边的房子，纵观西北结树间临水之轩。其实这个时候他在游园，他在走过一个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变成了他心事里面荒凉的衬托，有点像我们讲牡丹亭里面杜丽娘最有名的游园，其实不是游园，是在游他自己心事的花园。所以最后他惊梦的时候是在那个花园里面梦到了他的心事。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中国所有尤其是古代的女性，她游园的时候都是她有心事的时候，因为花园是她从人世间解放的那个环境。所以游园这个戏这么有名，现在我刚刚提到说五月会在巴黎演的这个牡丹亭，这个游园也被法国人谈很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那个游园是杜丽娘这个16岁的少女在青春的时期里面那种孤独跟寂寞，她的一个游玩的新式花园，其实不是真正的花园。所以他讲到牡丹花开，讲到荼蘼，讲到这些花，都在讲他自己青春的绽放，可是没有人来看，讲他的寂寞。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红楼梦》，凡是诗句出现的状况里面都是心情的这个描写啊。那生黄银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背天韵致。生黄银耳是讲音乐，所以有没有感觉到心事快要结束？因为王熙凤毕竟是要去看戏，对不对？她等一下看戏的时候有一大堆的宾客，所以她一定要把眼泪擦干。如果这个时候她哭了的话，王熙凤绝对不让人家看到她眼泪的。所以生黄银耳就是她隐隐约约觉得有音乐在演奏，所以好像她已经花园要走完了，要接近到演戏的那个地方。罗绮穿林就是这些穿着漂亮的衣服的人走过去，背天韵致又回来了。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有趣，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孤独的病房走出来，要去走进一个华丽的剧院，他中间的转折就是最后说他听到音乐了，然后也有人的衣服，华丽的衣服的描绘，前面都是自然啊，都是自然。所以他就看到园中景致一步一步行来走的时候，好，加进了这一回当中另外一个主线，就是贾瑞出来了。好，这个贾瑞猛然从假山后面出来一个人，有没有发现读小说读到这里有点像推理一样，觉得好悬疑啊，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如果在这里停掉你会紧张的不得了，是不是歹徒，那到底是谁忽然跑出来？因为其实王熙凤有一点出神了，她在想秦可卿的病，所以有点出神，所以猛不防有假山后面出来一个人，说她吓了一大跳，然后这个人就走到凤姐前面说请嫂子安。 说嫂嫂好。所以凤姐猛然一见就往就身子往后一退，好，这个动作的描绘你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如果王熙凤平常的样子走路，有人出来请安，她不会吓住的，因为她有点出神了。刚才她失的那一段就是她在出神的状态，她根本已经完全忘记她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出来，她吓了一跳，她所以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后退了一步，啊，身子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就看了一下说。是瑞大爷不是啊，就认出他了。所以这里面当然也点出王熙凤的精明，因为贾瑞是这个家族里面其实蛮不关重要的一个子侄辈的这个兄弟，就他也不怎么成才，也不怎么家世，也不怎么好。那么我们说王家这个王熙凤嫁到贾家三四百口人，那么多人其实他不见得每个人都认得。那么贾瑞这样的人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系，他照理讲可能在应酬场合远远看到他，不见得会记得，也不见得会认得出来。可是他等他清醒了之后，他还是认出来，说这是瑞大爷不是。可是你看他语气不敢确定，对不对？所以他就有一点问说是不是瑞大爷。那贾瑞就说，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可不可以感觉这里面有调戏的意味？现在大概我们不太觉得，我们现在对语言没有那么细啊。在古代的时候，你一亲戚说你连我都不认得，其实是调情了啊，就说我们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会不认得，有没有这种意思？因为其实王熙凤本来就可以不认识贾瑞，因为家族这么多的人，而且他们不是同房的啊，就是很远亲的关系，他可以不认识他。可是贾瑞的讲法是说你怎么会连我都不认得，其实已经是在调情啊，就说嫂子这个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啊。你看这些话都不是很正经的回答，事实上是有点调情的意思。因为在过去的伦理里面，男客跟女客不容易随便碰到，如果碰到也就是请个安，赶快就要避开的，不能够在那边讲扯这些闲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搭讪的意思，而且你也会觉得他刚刚讲说他偶然在这里碰到，大概不是偶然，可能他等了蛮久了，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哎，王熙凤怎么没来看戏，那么别人跟他说可能去看秦可卿的病，他就知道他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其实贾瑞是有一点暗恋王熙凤，他暗恋蛮久啊，所以他只是假借说我忽然碰到了这样的感觉。所以凤姐说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不想是大爷到这里来了。好，你看到这里王熙凤还是很礼貌，大爷大爷，就是有一种尊重在里面啊，就是身份上要维持这个。那贾瑞就说啊，这是何该与嫂子有缘。你看这个就很明显的调戏调情了，因为什么地方不碰到就在这里碰到了，就是有缘嘛啊，就说何该跟嫂子有缘，我刚才偷出了席啊，就偷偷离开了宴席，没有在那边看戏，来到这个清静的地方散一散啊，随便散散步。这个伎俩其实我们高中时候好多的人都在用，我们班的同学常常就是说，哎呀，我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你，忽然跟那个女生就这样讲说，我就是完全是用故意变成有缘偶然的那个巧遇的那个感觉。可是当然他这里面可以是安排，就是贾瑞可能已经安排了蛮久，他不想就遇见嫂子也从这里来，这不是有缘吗？好，你看到这个语言当中已经有明显的挑逗这种不正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眼神，就一面说一面拿眼睛不住地窥着凤姐。你注意，其实我常常觉得骚扰这个东西，语言的骚扰其实比不上眼神，眼睛的骚扰其实是很明显，就是他上上下下在看凤姐的时候，因为过去这种礼教里面人的眼睛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不敢随便这样子在人家一个女孩子身上就从头到尾这样看绕来绕去。那王熙凤当然马上就懂了啊，马上就会懂，就拿眼睛不住地窥着凤姐。凤姐是个聪明人啊，她当然马上就了解说见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就知道说好家伙，这个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那王熙凤当然立刻就有这个反应，就懂了，然后他就跟贾瑞假意含笑。我们看到王熙凤有趣的就在这里，通常我想大家都可以假设，你如果自己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人物，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是王熙凤，你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你觉得他不应该爱你，你也觉得你对他根本就没有意思，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可能就是你讲话有点分寸之类，或者说比较难听的拒绝的话就出来，让他死了这条心。可是他假意含笑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说王熙凤对这个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哎，看不起他，可是他还假意含笑，就表示说我对你没那么差，给你一点希望。 所以这是王熙凤厉害的地方。所以雅瑞后来一步一步掉进这个陷阱，是因为王熙凤其实一直也有勾引。所以我常常读这一段，别人说贾瑞在调戏王熙凤，其实我觉得其实反过来，因为王熙凤是强势。你注意一下，这个一个人爱你，你不爱对方的时候，你一定是强势。就是你会发现，你爱一个人，你爱的多比对方多，你就是弱势啊，永远是这样的状况。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他根本对贾瑞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时候他就是强势。可是强势他就可以把对方像猫抓老鼠一样玩在手里面，所以他的假意含笑其实已经很残忍了啊！他就是说我对你不是那么没有意思。你看到他下面讲说，怨不得你哥哥常常提起你啊，哥哥是贾琏，王熙凤的丈夫，说怨不得我的丈夫常常说你啊，提起你，这绝对是假的啊！贾琏从来也没有在他面前讲什么贾瑞，因为贾瑞根本就是一个什么上不了台盘的那种人物，因为在贾家的贵族里他根本不算是一号人物。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这么花心血写这个人物是非常精彩，就是他绝对不只是在写贵族，他也写到贵族家庭里面这种很卑微的角色。就是贾瑞真的是癞蛤蟆，如果在王熙凤跟贾琏这种辈分来讲啊，他就是有点要攀高了。他说怨不得你哥哥常提起说你很好，你看那个贾瑞听了大概心里面都酥掉了。所以这种就是王熙凤根本已经在放钓钩嘛，就是很多的这种引诱的这个东西让贾瑞一步一步的靠进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追究责任，王熙凤的责任其实大得多，因为他放那个引诱的东西放得比贾瑞还要多。就是他怨不得你哥哥说你好啊，今天见了听你这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你看这种赞美，这种贾瑞本来可能还觉得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这几句话他觉得哎，自己还真不错啊，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希望。那他就讲说，这会儿我要到太太那里去，我现在要看戏，那边在催我，所以不能跟你说话，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吧。你看这个又是一个伏笔，你干嘛跟人家说哎，我今天忙，那改天你要请我咖啡再喝。好，这当然他下一次又来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跟很多女孩子就讲说，你们自己知道一下，你的语言其实是有暗示性的，你要知道拒绝是怎么样的拒绝，然后什么叫做你觉得心软。有时候那个女孩子跟我说、哦、我心软啊，我说这不是心软，如果你讲了这句话就已经表示还有下一次了，他当然会再来。好，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人跟人的分际那种小心。可是王熙凤在这里是坏，他真的是要害他了。他就说你竟然斗胆敢追我，就说你什么样的身份，其实有一点这种傲气，那我就好好整整你啊！其实有这种落差，因为王熙凤根本看不起贾瑞，你后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把他当一个玩物一样，这样子耍，好好的耍了他一顿啊。然后这个贾瑞就说当然很高兴啦，就说有闲就来坐坐啊。那他以前根本不敢到王熙凤家的，现在有这一句话他好像敢去了。他就说我要到嫂子家里请安啊，你看其实当然不是请安了，可是他还是要用礼貌的话，我希望到嫂子家里请安，又恐怕嫂子年轻不见人。因为过去这种大户人家，你刚刚嫁进来的媳妇年纪轻，你要避很多嫌的。那除了你自己的丈夫，你真的连自己亲戚里面的男性都要尽量避开，因为马上就是三言两语很多话会讲啊。所以他说他也替王熙凤想，说怕嫂子年轻不肯见人。好，你看到凤姐后面的坏啊，凤姐假意含笑说，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这个是不是挑逗太明显了，对不对？一家骨肉根本八竿子打不到的一个亲戚，他忽然说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这里明显根本就是要贾瑞去了。所以后来过了几天，王熙凤根本忘了，忙得不得了。有一天那个王熙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什么事，就是贾瑞每天就跑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贾瑞每天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因为有王熙凤这句话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关系啊。这种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因果，你不晓得贾瑞跟王熙凤上辈子是什么因果，这辈子他就是真的要死在他手里了，因为完全不平等的一个感情。那其实让我想到很多自己在成长过程那班上的同学那种关系，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那么大家觉得这么傻这么笨这么没有可能的人，爱上那个那么漂亮班上的那个大家都追不到的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如果慈悲一点就言辞拒绝，如果不慈悲一点，你看她就够惨了，可以搞个一两年把她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恋爱关系啊，非常奇特的这种因果。那么王熙凤就开始整这个贾瑞了。 贾瑞听了这个话，再想不到今日有这个奇遇啊，就觉得简直是哇不得了了，就是艳遇到这种程度，所以神情光景一发不堪难看。好，我们看到这里的描绘说，因为王熙凤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可能看王熙凤的眼神，他的身体的姿态都越来越难堪了，根本就是骚扰，开始要性骚扰了。那可是这里面是王熙凤给了他机会。好，所以这个刚刚20岁左右的这个贾瑞啊，这个情欲燃烧简直到了不可自制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可能很下流的动作，很难堪的动作都出来。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已经暗恋这么久的情欲忽然爆发啊，忽然爆发，因为前面都没有讲，可是你绝对知道贾瑞不是这一天才爱上他的，大概已经偷偷暗恋了多久。而且前面我们知道贾瑞本身一直在一个严格的家教里被那个爷爷打大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这种情欲一旦爆发是最恐怖的，像火山一样。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在生活里，你看到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好像一个很规矩的一个孩子，不管男生或女生，平常好好的规规矩矩，他出事的时候出的很大的事，然后那个每天在那边讲什么黄色笑话，皮的要命的，他也不怎么出事，然后出事也很快就处理好。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大概是像那个提防，就是那个口你稍微放一点放一点，不要到他爆发啊。就是其实贾瑞是这样的角色，就是我们会发现前面的贾瑞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角色，大家可以感觉到贾瑞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其实是一个老实人。他如果不老实，他不会上这个当的啊。就是他如果也有一点坏心眼，他也看得出王熙凤在玩他，可他竟然从头到尾看不出，其实你会对他有一个不同角度的同情啊。不是他做这个事情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说其实真是一个傻蛋啊，那个傻蛋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王熙凤就跟他说，你快去入席吧，你赶快去吃饭吧，你如果现在还不赶快入席去看戏，看他们拿住你罚你酒啊。就是好像他王熙凤又表现出很关心他，说你不要被那些人等下抓到，人家等下罚你的酒。好，贾瑞听到这个身上已木了半边，你注意曹雪芹的语言的漂亮啊，木了半边。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说那个有半边就变成木头了，他都不会动了，因为他根本，其实我觉得贾瑞这一天心里面觉得他会被王熙凤打一巴掌或者骂的，没有想到完全不是，不是他想的。然后最后还这么关心他，这么疼他，还说你小心他们罚你的酒，好，那真的半边都木了。可是这个就是一个老实人，所以我一直同情贾瑞，是我觉得贾瑞里面有一个呆的东西，所以就会想到很多在成长过程里面这种个性的朋友，就是其实很傻，就是别人都看得出来根本不可能，可是他的那个一往情深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其实那个诗你会看到，秦可卿因情而死啊。秦可卿这个情其实是情的象征，秦可卿在走向死亡，贾瑞也在走向死亡。其实你看到11回12回写这两个人是写在一起了，我们会觉得秦可卿优雅美丽高贵，我们会觉得贾瑞下流低级卑微，可是两个人都是因情而死啊，都是情。记不记得这个金幻仙姑跟贾宝玉讲的是什么？情既相逢必主淫。作者一直相信情跟淫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只看到秦可卿情的部分，可是也应该去看贾瑞的淫的部分。情跟淫作者认为根本同一件事，情是认为精神已经升华到干净高贵的地步，淫是肉体上没有办法克制的那个欲望。那过去在一个儒家的礼教里面绝对不会认为淫是好的，因为万恶淫为首。可是这个作者其实非常颠覆性的告诉我们说，肉体上燃烧自己的那个情欲的痛苦其实也是不好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里面有悲悯， 我觉得这是少有的一个小说在儒家的礼教里面写到了情欲的悲哀啊。我们现在常常有谈情欲悲哀的东西，对情欲也有所同情，古代是不可能的。你潘金莲就是淫妇，那可是现在人都为潘金莲讲去讲话，就是她被逼奸以后卖给一个武大郎那样子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一个丈夫，她年轻貌美，然后她就必须忍受一生她情欲上的这个孤独，最后她去追求了跟西门庆在一起。现在反而很多人反写了西门庆跟潘金莲，是因为觉得潘金莲有女性的情欲自主， 完全不同的角度。我想大家看到大概已经有四个版本的潘金莲出来，香港、台湾跟大陆都是反写，都是认为潘金莲有情欲自主。可这个观点是过去的这个金瓶梅根本不敢有的，因为潘金莲就是淫妇，最后一定是武松一刀杀下去把心脏挖出来祭武大郎，下场淫妇下场就是如此。那么这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个女性观点。可是《红楼梦》其实当然没有办法像《金瓶梅》这么大胆，可是《红楼梦》里面借着贾瑞也在讲情欲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对情欲其实有了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不要说悲悯，其实是包容，就是好像觉得情欲其实是蛮惨的一件事。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秦可卿的死跟贾瑞的死是写在一起的，这个编织的重要性就在文学的结构上。贾瑞为什么安排在秦可卿死的这一段，就是那边秦可卿在十三回死掉，贾瑞在十二回结尾死掉，所以十一回十二回是交错着秦可卿的死跟贾瑞的死，两个都是情没有办法有完整的寄托。如果说回到原来的这个版本，秦可卿是因为公公爱他逼奸而死，淫上天香楼，所以也是淫这个字，淫上天香楼，所以就更清楚知道贾瑞之死跟秦可卿之死在十一回十二回到十三回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好，同一个时间，用试试看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好，所以这个木了半边的贾瑞就慢慢一面走一面回头看凤姐，简直是恋恋不舍啊，就是根本完蛋了这样子。然后凤姐也故意的把脚步放慢，然后也回头看他，你看这是不是调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讲坏的话，凤姐是比较坏，因为你是聪明的人，我觉得聪明的坏是更不可原谅的。好， 我觉得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贾瑞的同情，因为贾瑞真的就是一个笨蛋啊，根本是一个笨蛋。可是凤姐这么聪明，她就会利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人性上凤姐后来的下场这么惨，你会觉得她真是太厉害了，就是她不放过一点点别人跟他的这个利害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你爱我，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爱，我可以把你玩到这个程度。可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个人性上很大的因果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你不能够接受的爱你都应该尊重的问题啊，就是你怎么样子觉得抱歉，我不能够接受，我抱歉。可是王熙凤就是我要把你整死啊，这种过程其实看到王熙凤的厉害。所以王熙凤看他远去了，贾瑞慢慢走了，心里面就想说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当然他是从伦理的角度觉得贾瑞竟然像个禽兽一样，就是明明是嫂嫂竟然也敢来追，哪里有这样的禽兽的人，他如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那么果然最后真的是死在他手里。这个时候他就放过了这个贾瑞这一边，然后就说他们要去看戏，就转过了山坡，有三两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那么见到凤姐就说我们奶奶见二奶奶只是不来啊，就是尤氏派来的，就说怎么还不来，不是两三遍请了吗，现在就赶快派他们说要他赶快来看看戏了。然后凤姐就回来了，你看到这个时候凤姐才回来，离开了秦可卿的病房，离开了那个感伤的那种讲心事的感觉，凤姐的语言回来了。凤姐说你们奶奶就是这样急脚鬼似的，这个就是凤姐的语言，对不对？凤姐永远讲话都是批判的，都是厉害的，都是命令的。所以刚才那个诗句是她非常不像凤姐的凤姐，就是因为她刹那之间感觉到生命无常，感觉到秦可卿要走了，然后看到花园，所以那一段诗句是凤姐跟她自己的独白。现在她回来了，所以她说你们奶奶就像一个急脚鬼似的。所以凤姐就慢慢的走着，就随便的问说戏唱了有几出了。好，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戏剧的出就是一折一折，所以跟长篇小说的章回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戏很少看到完整的全本，叫做全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戏叫做玉堂春叫全本，可是我们常常看其中的一出就是苏三起解，或者看三堂会审，都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不是全本玉堂春。那我们也很少看全本白蛇传，因为可能要看好几天，我们就看其中的一段叫游湖借伞，或者是叫水漫金山，这个叫出。就出就是其实是一个大的长篇中间的一段，有点像说一个长的连续剧当中一个单元。 啊，看一个单元。所以点戏的时候，因为在吃饭，在吃果子，在聊天，所以就点一出戏，这个戏都不会长，短短的可能20几分钟、30分钟，最长在30分钟一出，看完大家又可以聊聊天，吃吃饭。啊，所以它是夹在宴会当中的一出一出的这个戏。所以王熙凤就问了说唱了几出了，婆子说有8、9出了，啊，可能已经唱8、9出，所以你大概算得出来，大概已经是100多分钟过去。如果以我看到的戏啊，就三岔口啊比较短的，苏三起解比较长的，大概戏都在平均在20分钟左右一出戏，啊，一出戏。所以如果8、9出，你大概算得出时间，大概他们已经1个多钟头，接近2个钟头这个时间，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王熙凤在秦可卿的卧房待了多久，然后走回来的这个路程上的这个状况。那有8、9出，说话之间就到了天香楼的后门。注意天香楼，宁国府的这个戏台这个地方，就是说小说没有修改以前，《吟上天香楼》就讲的秦可卿是吊死在天香楼上的，那这一段被改掉了，所以秦可卿变成了病死。所以如果没有改的话，你会发现更明显的看到贾瑞的吟跟秦可卿的吟上天香楼是同一个事件，就是两个情欲不可自制的状况的乱伦，那么最后都是死亡。所以作者后来把这个部分改掉，如果不改的话它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所以作者的改当然说用了最后的10年去增删10次，还是考虑到我写完以后读者读的对社会的意义吧，所以最后就把公公逼奸这一段把它改写掉。所以天香楼这个字出来你会吓一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留下一个版本，就是吟上天香楼这一段啊，就到了天香楼的后门，然后看到宝玉跟一群丫头在那里玩。因为宝玉很好玩，刚刚不是刚哭过吗？现在又跟丫头在那边玩，所以宝玉其实也很容易就忘掉他刚才的情绪，就刚才在那个卧房里面哭得一塌糊涂被王熙凤赶走的，现在就跟那个丫头就在那边玩起来。因为毕竟就是10几岁的孩子啊，所以他那个情绪的转换也非常非常的快啊。然后凤姐就说宝兄弟别淘气了，那有一个丫头就说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啊，你可以看到看戏的时候楼上是女眷，楼下是男客，所以他还是分开的啊，还是分开，所以非常清楚的这个伦理的关系。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吧。所以凤姐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来，有人从这款步提衣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女性是穿旗装的，旗人的衣服，不是汉人的衣服，因为提衣一定是旗装，就是它底下有一个高跟的鞋子，就是那个跟不是放在后面，是放在中间的。所以他上楼的时候，你们看戏台上，现在像有些戏，《四郎探母》里面的那个公主，她穿的就是旗装，头上有一个横的东西啊，扁毡，然后有一个垂下来的穗，然后她上楼的时候，她一定提衣，然后上楼。啊，所以提衣这个字就是我们很轻易就会漏过，可是他就指出说汉装还是旗装的问题，就证明当时的贾家是旗人，旗人贵族就是满清贵族，所以他们是提衣上了楼。然后尤氏在楼梯口等着呢啊，等他上楼，就是楼上都是女眷。尤氏就笑着说你们娘两个特好，你看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啊，就舍不得来，所以你明天干脆搬来跟他住吧啊，就是这里面再一次加强秦可卿跟王熙凤非常亲的这个关系。然后他就劝酒，就让王熙凤喝酒，所以凤姐就在邢夫人王夫人前面就告了座。然后尤氏的母亲前也周全了一遍，就都打了招呼啊，敬了礼，然后又跟尤氏坐在一个桌上吃酒听戏。然后尤氏就拿戏单来，好，你看到点戏了，拿了戏单来让凤姐点戏。凤姐说太太们在这里我怎么敢点啊，当然是辈分，就说今天主客是这些夫人们，那他是晚辈，他不敢点。那尤氏就跟他讲说他们都点过好几出了，那就希望你来点看看，因为不同的人点的戏有时候会不一样，那么以后你可以看到戏在《红楼梦》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林黛玉点的戏跟薛宝钗点的戏永远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个性在里面，因为你喜欢看的戏，就像我们现在 你会去看哪一部电影大概也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你老是要我去看那个什么时时刻刻，看了难过的要死，他要看女佣变凤凰这样。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你看戏啊，会有性格在里面，所以他们就说王熙凤让王熙凤点戏，所以王熙凤就点看了戏单，从头看了一看就点了还魂，点了弹词， 那递过戏单去。好，我们看到还魂跟这个弹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王熙凤其实平常不太会点这种戏，因为还魂跟弹词都是很哀伤的戏。还魂是杜丽娘，因为她在游园惊梦之后，梦到梦里面跟一个柳梦梅前世姻缘未了，所以发生了性的这个关系，云雨一番。然后她醒过来以后就怅然若失，觉得这个男的怎么不见了，因为在梦里面认识的。最后她发现说，这个人如果不在人间，那我宁可用死亡，我在死亡里跟他再相会。所以这个杜丽娘就奄奄一息，不吃饭食，不睡觉，最后硬是病死掉了。病死前他就画了一张像，画了一张自己的画像，就卷起来丢在这个花园当中，说不管来世或者是今生，任何时候只要这个男的来到这个花园还会找到他，就借这个画像。所以后来柳梦梅真的来了，来的时候这个花园已经一片残破，就是不知道几世几劫过去，其实一片繁华过去了，然后看到就是蜘蛛网都是灰尘，然后捡到了这张画，就把画挂起来，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子，就叫不断说你出来。最后他就还魂，借这张画还魂。我都不太敢给年轻人看，因为看了他们就在笑，悲剧变成喜剧。可是明朝的时候传说里面说，很多人看这样的戏后来去自杀的，完全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因为那个时候礼教非常的严，所有的那种不能够恋爱的青春里面的压抑全部在这个戏里面变成非常感动的人，也相信可以说在死亡里面去追求他的情啊，因情而死，因情而活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还魂其实到现在，其实当然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懂，可是他那个真情的那个意义，就是如果真情所致，他是可以还魂的啊，他可以经过几世几劫他还可以相遇的关系。那弹词这个戏啊，前一阵在台湾演过，就长生殿演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戏是长生殿快要结尾的部分，就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都过去了，其中有一个当年繁华盛世的时候帮唐玄宗演奏音乐的音乐家叫李龟年，流落江南，所以就用一个弦子拨弹，他自己已经变成老人乞丐在街头上讨饭，就唱了当年的繁华故事，叫做弹词。所以这两个戏都是回忆，都是繁华的回忆，都是一个哀伤的戏。可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有点呼应秦可卿之死，或者说我觉得贾瑞之死也在里面，其实就感觉到这些人在看在热闹，可是其实有两个人都在走向死亡，不同形式的走向死亡。所以王熙凤不知不觉就点了还魂，也点了弹词这两个戏，然后现在正在唱双关告。双关告这个戏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已经改名叫三娘教子啊，三娘教子这个戏，所以如果你在一般的店里面买到那个录影带叫做三娘教子，它是双关告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为了教育自己的丈夫孩子非常贤良的一个女子，割断织布机教孩子的这个，后来得到了双关告，就是两个凤冠霞帔，她丈夫做了大官，她的儿子也做了大官，所以她得到了丈夫的这个凤冠，也得到了儿子的凤冠，就是双关告，等于最后结尾是一个非常喜事的一个结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别人在点戏都点双关告，因为过生日嘛，怎么会点还魂这种戏，怎么会点弹词这种戏，因为这两个戏都是很哀伤的戏，所以一般讲起来是不应该点这个戏。可是这里面有一点呼应，后面有一个悲哀在，就表面的繁华背后有一个凄凉的东西。他们就想说唱完这两出啊，也就差不多就是时候该回家。王夫人就说可不是，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们就知道客人来这么多真的忙死了啊。那个贾珍啊尤氏就男主人女主人忙得不得了，他们心里又不静啊，意思是说家里还有病人，然后又要招待客人，其实很为难他们。所以这个女主人就说，太太们又不常过来，说你们又不常来，你们多坐一会儿吧。好，所以客人要走就说怕打扰了，主人就要留，说你们不常来，那多坐一坐才有趣呢，天还早呢，说这么早回去干什么。所以凤姐就起身往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哪里去了，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男客都坐在楼下。所以凤姐就站起来看了一眼， 那其实女客都不太敢看的啊，就是男客的那个地方，他就站起来看了一眼，说：“爷们都到哪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宁熙轩，带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你就知道贾琏跟贾强都不爱看这个戏，觉得是怪无聊的，所以他们就带了打十番的，他们自己去玩去了，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没有玩意儿，所以他们大概自己安排什么赌博啊，什么去玩的这些东西。好。然后凤姐就说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里面讲的是谁？是她丈夫贾琏，就是她，因为她其实在关心她。其实王熙凤是一个非常恶霸霸的太太，那个贾琏怕她怕得要死。后来贾琏有一段就找了一个道婆，就是用符咒要害死王熙凤，有一段，因为她实在是每天被王熙凤骂，因为她王熙凤太厉害太聪明，所以那个丈夫就有点窝囊的感觉。你在这里看到王熙凤看戏，看戏就看起来看她丈夫在哪里，她不是看其他的男客，其实说贾琏又跑到哪里去，她说这又便宜了她啊，不知道背地里又跑到哪里去干什么。因为贾琏也真的是只要有五分钟看不到她，就搞了一个小太太，常常就在外面又弄了一个丫头。后来尤二姐尤三姐就这个问题，她讨了尤二姐，然后王熙凤后来又把尤二姐害死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刚好又碰到她身边的男的都够窝囊的，所以她就越发厉害，因为全部都是被她制住的这些人啊。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所以王熙凤说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所以你不太容易注意到王熙凤这句话恶狠狠的，就是晚上大家要回去算账了啊，要去跪一跪算盘这样子，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尤氏就笑了，说哪都像你这个正经人呢啊，就是哪里人都像你这么正经。因为尤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女人，她就纵容的她的贾珍在外面简直是为非作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银上添香楼都跟贾珍有关，所以因为尤氏本身太软弱，所以家里面很多事情都管不好，那个男的就常常为非作歹的。所以这里面的对话就有一点有趣啊，就是尤氏说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就说说笑笑，点的戏也都唱完了，方才撤下了酒席，那么上了饭，大家吃完了晚饭才出园子，然后来到上房坐下，又吃了茶，才预备了车，然后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然后大家才离开了。你可以看到一天的宴会到这里做结束。可是有没有发现从客人进来一步一步的铺排，到现在一步一步吃完饭喝完茶送车，车子送回去，整个就是一个宴会。你再去看像白先勇写的这个《游园惊梦》的小说，那个就整个是一个宴会，其实完全《红楼梦》的这个结构，就是钱夫人来了，什么谁来了，然后唱戏，最后送，然后发现钱夫人没有车子，坐计程车走，整个都是《红楼梦》结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小说其实在现代小说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当代的作家很多都从这些结构里面在学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白先勇也不过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写《游园惊梦》的时候其实就把整个这一段的这个结构都已经用进去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红楼梦》里面会发现很多在创造上非常有趣的这个启发，就对当代的艺术家。那我们可以挑出非常明显的，像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跟白先勇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就是从《红楼梦》里面得到的启发以后变成的现代的新的创作者啊，他的那个转换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送客了，然后邢夫人王夫人就说二位婶婶明天还过来逛逛。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生日还不只是一天呢，第二天还要演戏还要板斗啊，就是说其实是好几天的宴会，说明日还过来逛逛。那王夫人就说罢了罢了，我们今天整整一天也累了，明天歇歇吧。所以王夫人邢夫人就表示说明天不来了，可是年轻人就会玩啊，你知道贾琏贾强可能第二天就请什么玩意儿来了。所以其实这个过寿有时候就是好几天，好几天的这种过寿。那王夫人就说她明天不来，又上了车。好，贾瑞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贾瑞也在旁边，因为这个家族的宴会所有家族人都会在嘛，对不对，就是好多好多客人。贾瑞由不时拿眼窥着凤姐，就是因为他不敢靠近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很卑微的身份，他远远的拿眼睛还在偷偷的看着这个凤姐。然后贾珍他们进去以后，李贵才拿过马来，所以宝玉骑了马跟了王夫人走了。然后贾珍跟一家子的兄弟子侄吃过了晚饭，那么大家散了。那么第二天众族人等又闹了一日，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就没有重复去细写，可是告诉我们第二天还是在过宴会 啊，不必细说。所以这个宴会的这个部分就告了一个段落。可在这十一回的结尾的部分，他一定要交代一个事情，就是贾瑞的事情，因为十二回整个的重点在写贾瑞。好，所以如果讲宴会的结尾，应该在这里，就是不必细说，这里第十一回就结束了。那么下面就是开始对第十二回的衔接的关系。那么此后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因为她不是答应秦可卿有空就来坐坐吗？就来看看秦可卿。秦氏、秦可卿有时候好几天，有几天又不太好。那么贾珍、尤氏、贾蓉好不心焦啊，家里有一个病人，非常焦虑。然后又提贾瑞到了荣府来了几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县在最后做了一个结，就是贾瑞总是往荣府跑，王熙凤总是去看秦可卿。好，这几条线在交错着。那每次贾瑞到荣府，都刚好凤姐就到宁府去看秦可卿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条线被穿在一起？就秦可卿要死亡，贾瑞也要死亡，他们两个都在走向死亡，可是中间的关键人物好像是凤姐在穿针引线，两种不同的死亡的形式。所以你不细看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作者为什么会把秦可卿跟贾瑞写在一起，可是现在结尾的部分就看出来了。好，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了冬至了，啊，交接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就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说这几天没有天病，也没有大好，所以还是那个样子。那贾母就有点心疼，说这么好的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晓怎么办。说可是到冬至了还不天病，可能会有好的指望吧，啊，就特别有一个这样的希望，说着一阵心酸，然后跟凤姐说：“你们娘俩好，明日大初一的，过了明日，你后天再去看看他。”好，所以过去看病也有选日子的，那初一十五代他不宜探病，所以说过了明天以后，那后天你去看看他，那到底怎么样，你回来告诉我一下。所以到了初二，这个王熙凤吃了早饭就到宁府看秦氏的光景，没有添什么病。那脸上的身上的肉全瘦干了，所以就跟他说了半天的话，又开导了他一番。那么回来就回老太太啊，就要跟老太太报告，因为秦可卿说那天贾母赏了他枣泥馅的山药糕啊，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试做，我觉得并不难做的，就中间包枣泥，外面是山药的这个糕，觉得很好，因为秦可卿没有胃口，可是贾母赏的这个枣泥馅的山药糕，她觉得非常好吃，好像刻化的动，就是能够消化，所以凤姐就很高兴，说明天再给你送来。那她就又走了。好，这里面就把王熙凤看秦可卿的这个事稍微的略过，可是凤姐就跑去看了尤氏，然后就跟尤氏提醒说，这个病好像老是不好，要不要准备一下后事？好，已经在埋伏下十三回秦可卿要走了，然后尤氏也不敢讲，就说我已经暗暗的叫人预备了，就是后事都在预备，就是那个东西，那件东西当然就讲棺材啊，所以古代人很忌讳，就不可以讲这个字，所以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暂且慢慢的吧，就说还没有找到棺材啊这件事情。所以凤姐就吃了茶，就回去跟贾母回报了这个情况，那也就表示说秦可卿也给老太太磕头这些事情。好，然后凤姐就回家，回到家里的结尾就带出了贾瑞的这一段。凤姐坐下来的时候问家里有没有什么事，那平儿就说刚才端了茶递了过来，说没什么事，就是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儿媳妇送来了。有没有发现王熙凤一直在放高利贷，王熙凤放给旺儿媳妇，就他们的佣人，然后这些人缺钱，家里可能小孩子要结婚啊，要用钱，王熙凤就给他们七三百两银子，可是高利贷每个月要给利息，所以王熙凤很厉害，在经济上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所以利钱送来了。然后又接着讲说瑞大爷打听奶奶在家没有，就说贾瑞来了。然后这个平儿就有点奇怪，说怎么这个贾瑞最近常常来啊，怎么会常常来？凤姐听了就说这个畜生何该求死，看他来怎么样。那平儿不太懂，就问他说为什么瑞大爷只管来，凤姐就把这个事情九月里碰到他的事告诉了他。然后平儿就讲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没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好死这样。那凤姐就说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所以你看到就接到我们下午要提到贾瑞整个被整死的过程，所以十二回非常完整，就是完整的在写贾瑞一步一步的掉到他自己情欲的陷阱当中去。那你当然可以说是王熙凤厉害，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贾瑞 好像不可自制的走向那个情欲的死亡，然后去对比出贾瑞一死秦可卿也死啊，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这两条线是它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秦既相逢必主淫这句话其实一直是作者的提醒啊，一直是作者提醒，就是这个精神的升华跟肉体的单逆其实是一体两面啊，是一体两面的东西。